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苏 PO，我是 PO 小编。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PO 的超人佑哥来跟我们谈谈爱情中的马拉松。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哦。
好，其实佑哥跟他妻子的爱情故事也可以算是惊天动地。那叫
为什么要说惊天动地？
就是在一起七年嘛，
hey.
然后结婚几年？哇，糟了！
这边那个秒数要剪短一点。我们是2016年吧？
2016年。
对，
这个一会剪进去哦。一很久，所以2016。
对。
2016到哇，所以已经13年了哎，这样加起来。
你说交往到结婚？
对啊，
我怎么算那么快？
7+6=13，所以就是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
对了，应该是2016了，一五还16，但没关系啦。对我们感情那么好，不会介意这个。
确定吗？
你说惊天地泣鬼神啊？
对啊。
是哦。
对，因为
时间太长了。
我们想要聊聊爱情长跑马拉松会怎么样？因为很多故事啊，很多小说，他们都会停在男主角跟女主角在一起就结束了。但其实真正
你是希望我们的故事可以到结束
不
再继续？
我没有说，我没有说，我的意思是说，每次故事就是都结束在一起。但是其实真正在一起之后，爱情的考验才开始。所以今天的爱情诊疗室，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爱情长跑马拉松会怎么样。
好哦，所以聊完以后，大家可以听听看，大家以后看小说想要看前面那一段，还是连后面一段都要写进去？
对，所以大家写小说就要写长一点，可能最后还要写个番外。所以佑哥，你跟你妻子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其实是面试认识的，很酷
哦。面试，
对，那个时候因为我在城邦是一个出版集团嘛，一个媒体集团，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单位，然后像我们 PO PO 城邦原创，它是城邦的一个分公司，它在城邦这个主体下，我们之前我待的另外一个单位叫做这个设计家哦，它其实是在这个。漂亮家居这边开设一个网站，对，是一个室内设计图库的一个网站。对，那时候我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其实这个故事也蛮长的啦哦，就是那个时候我本来就有差不多准备要离开那份工作了，因为一个朋友的关系呀，他邀请我到中南部去帮他的忙，去做另外一份工作这样子，对，那我就答应他了。所以刚好，因为我们那个设计家，他其实算是，那个时候是新创，对，哦，在单位里面，所以人员会渐渐去做组织的布局跟扩张嘛。那我们需要新的人力进来，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招募新的网站编辑，对，那老板就丢了一个履历给我，应该说他丢了几张给我啦，对，然后其中一张特别亮眼。所以各位，那个履历哈要附照片还蛮重要的。对，那当然那时候在看履历没有想这么多哦，真的就真的是正常的面试一个过程。然后因为是新创的关系，所以对于网站编辑这个角色的定位跟要求，基本上新鲜人都可以啊。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大学算是应届毕业啦，算是，因为他有一年的空白应该是出去玩吧，我没记错的话，所以他那一年其实也没有工作职场的历练啊。对，其实大部分也就是攻读吧，打工吧，过去。对啊，所以他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新鲜的一个嫩妹。所以就是在一个面试的过程中认识了他，但那时候其实就只是正常的这个职场的同事关系啦哦，对，只是确实在面试过程中觉得这个女生还蛮可爱的，对，那她的可爱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讲，觉得她的活力啊， 对于这份工作是相当有帮助的，还有他的积极度啦，对
是。
啊。然后我那时候非常记得我跟他面试的其中一个题目的他的回答啦，对，我就面试完就闲聊嘛，那因为我们在城邦嘛，就问他说，你最近或者是之前有什么喜欢看的书吗？对啊，那小女生就跟我讲说，哎呀，我最喜欢看的是翻译小说。我说哇，又不错哦。觉得这女孩喜欢看书，也看翻译小说，好像还不错。就问她说：“那是哪一本啊？”她就说《哈利波特
哦，《哈利波特》是城邦出版的吗？
不是啦，但大家直觉对于翻译小说这件事情，可能觉得会想到别的作品啦。
是
对，但《哈利波特》那个时候定义比较会是，
奇幻，
它严格讲讲也是一种翻译小说啦。
是
对，
是没错，
跟我心中的期待值有点落差，就觉得蛮妙这孩子。对啊，所以这是认识的开端了。哎呀，然
然后
后，
后来变成办公室恋情。
算是因为我把他找进来的时候，我其实在那个单位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哦，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尽可能的告诉他该做些什么，跟怎么去做这些事情嘛。对啊，那他就会一直一直跑来问我问题。对，然后。这个有一个题外话啦，就是待会再讲。就是在这个问问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说，这个女生怎么越来越可爱？但那时
了
候还
解。
没有是办公室恋情啊，对，而是我真正离开这份工作以后，对，才试着去跟她多认识一点。对，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就是。离开工作以后才觉得，我应该多多跟她联系，觉得这女孩子还不错，也许我们会有一些机会。对啊，那后来想想，大家都问我说，到底是谁追谁，你知道吗？对，我一直说是他追我。对，因为刚才讲到那个过程嘛，就是他会一直问我问题这样子。对，那其实那个过程，后来想想，越想越不对劲，你知道吗？到底是谁追谁追谁这样，谁递出那橄榄枝？
那
后来我可以肯定，这个答案是有一次我跟他的朋友啊，就是他跟他大学同学嘛，
是，
还有找我一起去吃饭嘛，对，然后我们就聊天啊，聊着聊着，他突然丢出一个问题，他说：“你们那个时候刚认识的时候啊，他是不是一直在问你问题？”噔
哦，当
噔，
然，
然后我就想说：“哎呦，原来这是你的招式，是不是
是哦，所以真的是他的。
就是他惯用招式，是不是？对啊，后来我就一直问他朋友，他朋友就是怎样都不跟我讲，一直在那边笑。然后我太太也在那边笑，笑到这个，对，好像蛮脸颊都发红了。然后我就更觉得，哎呀，他固定都是用这种方式。
原来哦，
对，我觉得这还不错，哎呀，就是还蛮自然的，也不会觉得是他在追你。但是他
了
也觉得他
解，
是没有意思的啊。
就是正常的交流
对啊，但后来想想，你就觉得奇怪，那么多人不问，干嘛一直来问我？
因为你是面试他的人吧。
但每一个同事都有，因为他有些问题可以问别人啊。老实讲是这样子，对，因为还有其他同
算
事
是找机会靠近。
啊。对，你终于帮我讲出我想讲的话了。对啊，
哦，
所以这边也给听众们分享一些还不错的方法。
没
如果
错，
你有
可以。
心仪的对象的话，对啊，你可以一直问他问题，然后被问的对方，如果他还是。非常有耐心的跟你教导，这表示你已经跨出成功的第一步了。
没
对，
错，
好，所以最近 Emily 也常常问我问题啊，
没，我问题只是因为工作上真的卡到了，或者是电脑有时候不乖，
我今天录完以后，这节他都不敢过来再问我问
对，
题。
也要全部改问阿奇，
哎呦！
全部改问运华，
你问谁都不对
问婷文，问婷文，问女生比较安全一
哦
点。
这样好像也不大对
对，
哦。
好，
对啦，就
那
大概开始就是这样子的。哎
了
呀，
解。
如果想听更多，我可以继续讲，讲到好天荒地老。
哦，所以有故事，有长到可以讲到天荒地老。
对啊，因为很多细节在里面啊，但这就是流水
哦。
账了啦。对，所以。写小说、看小说也是这样子啊，有些细节你很想说，但是不见得大家想听嘛。还是我要示范一下，然后大家就是开
不
始
要。
快转这段 podcast。
对的，没错，所以剪的时候我也快转，不行。好，所以在柴米油盐进入爱情之后，那会觉得感情中最大的困境跟困难是什么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它其实对我来讲，我可以切成两段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
嗯，
哦，三段好了啦。
三段的。
我的话，从婚前，算一段嘛。OK，婚后算一段嘛。
哦，然后生小孩之后算一段。
对，所以我们生活里面的互动的关系呀、啊。在这三段的相处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了，对，其实在交往那个阶段，基本上你知道，我就是新好男代表嘛，对，配合度又高，对，所以在冲突跟争执的部分还真的蛮少的，
对，
待会可以延伸另外一个话题的，因为在那个阶段我看待他，因为我们相差七岁嘛，
是，
对，他在我眼里就是还算个孩子。
哦、
对，还算个孩子，所以很多事情在看在眼里，他就是可爱的吧。对，你他的幼稚，你会觉得他理所当然啊，他的任性，你会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在那段时间，包容性是越来越大嘛。
对，
但是随着年纪的越来越长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以后生小孩，你可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他们成长速度是相当快的。
嗯，
对。也许人都是一样嘛，当你心智成长某个年龄，会渐渐停滞。
嗯，
对，所以他会慢慢追上来。
哦、
那个小女孩，你会觉得她不见了，她变成另外一个大人了。
嗯，
对，然后甚至有时候她会比你更加成熟。
嗯、
对，那、啊、男生女生本来就有差别啊。
是。
对啊，男生就是你知道，假成熟，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帅气的小孩子，硬是要放上帅气。对。所以在。交往那个阶段，我们相处的一些柴米油盐的部分倒还好，对啊，就是都是在玩嘛，认识对方啊，然后无限的包容啊，
哇，太感人了，无限的包容。所以平常吵架都是怎么和好的？
平常吵架，我想想，我们真的很少吵架，因为我的个性也吵不大起来。
哦，那确实。
对，因为问题出现的是要解决问题嘛。
嗯。
对，然后我一直有。秉持一个原则，就是在有情绪当下沟通是
没有效的，
对，也不健康了，
是，
对，然后
真的是典范，
对，但所以我想想看哦，在交往的当下有因为什么事情有争执吗？我现在还真的想不起来了，对，两个原因，一个是真的没有，一个是我真的忘了。你觉得我太太有讲我一个优点还不错，我自己想想也不错。
嗯，
就是常常他会有一些事情让我不开心，我会记得我那个不开心，对，我会记得哦。
嗯，
对，然后我就知道我不开心。
嗯，
但后来他问我说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
嗯，
我忘记了。
就是你只记得你有不开心。
对，我就会记得我曾经不开心过那样子。对啊，所以他就觉得哎、哦欸，这还不错，就是不会记得那些。
不会记仇。
对对对啊，哎呀、啊，所以在交往当下的不开心，我现在还真的一时想不起来，不然大家可以留言吧。对，
对，大家可以
你给我一些选择，你看有没有遇到过啊？
大家留言看看，平常跟自己的男女朋友都是吵架之后都是怎么和好的，说不定佑哥可以帮大家来解惑。
对，但是婚后就是结婚以后就真正生活在一起了嘛，
是，
所以基本上按理说就是更多生活上的细节会有摩擦嘛，
是，
但这个部分我也觉得还好啦，
真的，
对，表面上好像是我在包容他，事实上他也是有在磨合自己啊，
嗯，
对，那生活上一些习惯我自认自己是不脏乱的人，
嗯，
对，就是我喜欢整整齐齐的，
嗯，
对，但不见得我是很勤劳去维持那个环境的，相对我是懒的，
嗯，
所以我希望那个环境就不要弄乱，就不用去整理它。
嗯、
所以对我来讲，大概整个在环境的部分干净整齐，我都做得不差。
嗯，
对，所以在生活上有一端就是婚后的部分这一段就，不会有太大的摩擦啦。
嗯，
对，反而是小孩生出来以后问题才会比较多。
哦，
但那些问题
教育理念嘛，
没到这么严肃。对、嗯，教育理念倒还好。对。因为教育理念我们两个有些地方还蛮像的啦，对，对孩子也都是充满满满的爱嘛，
嗯，
只是因为多了孩子以后生活上很多事情无法兼顾啊，关于刚才提到环境那件事情，谁要做什么啦， 或是分工上，当一个人在带小孩之后，另外一个人又要忙别的事情的时候，
嗯，
因为时间的切割关系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么有
余裕，
嗯，对，去照顾生活上很多细节，
了解，
对，就会发生一些心理不平衡的状态。
所以其实，佑哥的爱情马拉松，老实说也没什么参考价值，因为就是两个人都很愿意退让。所以
我没有聊一个人哦，
所以就是感情中只要有一方愿意退让，其实这就会变成一个不太会吵架的状态。
但是退让这件事情不全然，就是其实要看每个人对相处这件事情的定义，还有也要评估自身的状况，因为有些人他性格是不适合退让的嘛。
哦，对，那确实。
对于我来讲的话，他们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憋在心？但我不解释成他是憋在心，而是另外一种方式去消化。
嗯，
对，但他需要时间去解释啊。
是，
对，就是过不久，我一定会把这事情重新提出来，大家知道。
但是是自己消化完。
对，方式会不一样。有时候我可能跟他做一样的事情，让他去感觉。好，有时候会讲笑话去告诉他，哦，哎，这样你觉得你开心吗之类的。
嗯，
对，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选择这种选择啦，对，但是因为选择不一样，你第一瞬间在解决情绪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嗯，
对，有些人要立即把它发挥出来，觉得舒服。
哦，
但我对于这一块目前是觉得还好，对，我还可以，
还忍得住。
对，还忍得住，不会拿扫把去。
OK， 所以其实从前面的过程都可以听得出来，其实佑哥是很包容他太太的，所以，
算是啦，
算是，
对，但是那个包容会移转，然后现在开始到了小孩身上。
哦，
不过跳一下回到刚刚关于爱情马拉松或者是爱情长跑这件事情的讨论好了。就是在这边可以先讨论一下关于这个为什么觉得它是一个长跑。对，关于长跑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先从感受去定义的话，这个问题不是问这个状况比较好解决，这个答案
是
对你长跑是一种觉得你跑了很久了，你觉得跑得很累了，你才觉得它是一个长跑。但是，如果这个过程你觉得你跑起来它不会觉得是一种很漫长的过程的话，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长跑啊。
哦，所以其实就是心态的问题啦。
嗯，
就是如果觉得每一天都是爱情的延续，就不会觉得它是长跑。
嗯，
就会一直觉得是进行式。
对啊，所以长跑应该会是一种过一段时间重新去检查这段感情以后的一个定义词这样子。
嗯，
但我不建议你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就把长跑这个字放在心里了。对，因为其实时间真的对我来讲过得很快。
嗯，
对啊，我们每一天几乎都在冲刺啊。对
啊。哇，真的是很累。
就是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啊，是不用觉得自己接下来要长长久久那个东西。当然它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嘛，但是不用把那个包袱放得太重。背在身上说我们的爱情长跑多远多久之类的，反正是每一个当下你去切割它的话，你看这一分这一秒一下就过去了，那这么多个分分秒秒就是一个月一个年啊。
了解。
嘿呀，
所以其实我最近对于长跑马拉松也有一点点小小的感触。
是你暗恋谁很久？
不是我。就是我的表哥比我大很多，然后我的表嫂，反正他们两个从我有意识以来他们就在一起。
还没结婚现在？
结婚了。对，
从你有意识，所以就是大概这两年的事情。
对，差不多就是这两年的事情。好，没有了。他们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大概在一起将近20年左右。
哇，20年。
对，在一起20年。但他们
是从哪时候在一起啊？指腹为婚吗？
不是，
20年，
大概是从表哥去当兵开始。
那当兵大概20岁吧，
差不多。
所以相恋20年就40岁。
对，他们差不多40岁才结婚。
OK，
对，
他们一开始有设定目标结婚吗？
没有，他们原本是不想结婚的。
懂，那合理。好。
对，然后结果因为有小朋友了，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定结婚。
哦。
然后他们到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爱情已经渐渐可能没有那么浓烈了，
哦，
可能变成比较像是亲情的存在。
哦。
对，所以我其实就一直在想，会不会，爱情长跑这件事情到最后其实爱情会慢慢升华成亲情。
哦，
对，那佑哥你觉得嘞？
我其实很讨厌这个词，与其说讨厌不如说是抗拒。
是，
就是爱情变亲情，应该说抗拒的味道比较浓烈一点，虽然大家都这么说，但我每次听到这个词我就觉得不舒服不开心，因为对我来讲爱情它其实是蛮珍贵的一段情感嘛，这一点的来讲，然后慢慢的变成亲情的话，它是不一样的感情，就是从恋人变家人这样子。
对，
我比较相信的是爱情久了会多了亲情。
哦，但是爱情不会消失。
对啊，至于大家讲它变亲情变亲情这件事情，在于说确实两个人相处久了，那些浓烈的情愫会消失嘛。
嗯，
对，这个会不见哦，因为你们相处久了，那些刺激那些想象都会越来越真实。
是，
但那个爱的话还会在心里面啊。
是，
对啊，你说爱变成家人的爱，我不认为。
嗯，
对，他确实是我的家人，但他跟我没有血缘啊。
是，因为他接下来就会引导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当爱情如果全部变成亲情之后，那会不会其实双方就会开始想要再去找下一段爱情？所以这其实是我自己其实也不太喜欢这种说法，但是我觉得今天可能佑哥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就是最后爱情可以加入亲情，但是不一定要变成亲情。
对，今天对啊，因为我们设定的听众不晓得想不想听这一段，尤其他们都还年轻，
对，都还年轻，
他们都还在爱情的阶段呢，所以还不用太过于去思考这么艰涩的问题啦。对，但是就我的感觉是觉得，我们在现在相处的过程里面，我们相信是爱着对方的，对，那。但无奈的在于说，生命中本来就会有很多事情持续在发生嘛，对，像小孩就是啊，对啊，那一个人能够给的时间，或是专注，或者是对于他的关心付出等等，一定会被切割吧，
嗯，
对啊，那另外一个人一定会有感受啊，
是，
哎，但是至少自己的心意要清清楚楚的知道啊，哎呀，
是，
然后在交往的过程中迈向另外一个阶段以后，这些变化都要坦然跟欣然的去看待它。
是，
对，因为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即便是不好的，对，你也会觉得说它是有趣的，因为从来没有去经验过嘛。
了解。
对啊，那其实到这个年纪，可能身边有一些同学啦、朋友啦，他们的情感开始产生一些变化，就回到 Amy 刚才讲的那件事情，就是
没有了新鲜感。
对，他们会走到开始去讨论说分开这件事情。
哦，
对，那分开就是蛮复杂的，因为后面还有小孩啦。对，对，然后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难处啦。对，我这个人是没有特别劝和或劝分。对，那会走到那一步的话，肯定有自己的个问题，因为再怎么样都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啊。
是，
对啊，那只是他们两个觉得不适合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走久了吗，还是因为一开始被什么给蒙蔽了呢？不一定。对。
OK，
对，但对于我来讲，回到刚才讲的，就是我不喜欢听到我个人啦，对啊，爱情变亲情这件事情，就是这是我自己的强烈的感受啦，对，你说抗拒，对啊，所以如果心里有这抗拒，就不会，尽可能不会让它发生，
所以就会变成爱情加入亲情。
是啊，但确实的，哎呀，你看哦，以前在过生日的时候的惊喜就是，这么的青春啊，这么的浮夸，对，会给他一些特殊的惊喜，比如找好多朋友， 录一段影片啊，在生日那一天突然给他一个惊喜啦、啊，
是，
又或者是在民宿的时候偷偷订个蛋糕送过去给他一个惊喜啊，
哦，
对之类的。但到现在，慢慢的变成一张卡片了，但是不大一样。对我来讲说，以前那些东西是在行为上的惊
是
喜，
可以刷的卡片吗？
啊，
还
不
是？
是，
哦，不是。
变成一个一个字的卡片这样
了
子的。
解，
那、啊、对于现在来讲，写那张卡片反而是，
很珍贵的事情。
对，因为里面写的东西其实还蛮真的嘛，就他这一年过生日嘛，对不对？那就是这一年对于他的一些想法啦、感谢啦，对，然后表达的感情是比较内敛一点，对。但是过去的话，他就是求的是一种，其实帮他做一些生日惊喜的话，开心的竟然会是我，你知道？因为看他开心嘛，
对。
对，他觉得自己啊好屌好厉害啊，做了一个不错的这个过生日的一个活动计划啊。对，但
活动计划要写结案报告吗？
哦，对了，对，结案是明年要再检讨哈、哦，这样啊，跳一下，就是现在的话，就是那个卡片的话，反而对我来讲，像他今年看完卡片也是默默掉两滴眼泪这样子，
哦，所以已经
对，
是到那种，已经是那种程度的
因为里面说的东西
感
的感，我
情。
对，因为真的东西。真心的东西，对方一定感受得到。
是，
对，也许你有些人用力气、用时间去制造这样一个惊喜，那有些时候你是花的时间是你的沉淀许久的一些想法跟心里话，用笔一个一个字给它写下来。对呀、
因为现在我自己跟家人的相处反而变成一样，不会很精心的准备礼物，可能就直接汇款或包红包
啊。
了。对，那大家就讲说钱最真心嘛，但其实变成说心里有很多感谢的话，或者是感性的话，反而没办法说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年纪越大，能够亲手写一封信，祝福他生日，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节日，反而更是一种，很贴心的举动。
对啦，那其实，我猜也是因为对象的关系吧。对，比如说
是，
Emily 现在还年轻吧。
对，
对啊，说假设你今天谈恋爱了，哦，今年是第一年的哦，然后这个男生高大又擅长打排球，好、
哎
哦，然
呦，
后他要给你个生日惊喜，
他存在就好了。
他给你个生日惊喜，你也非常期待，最后你收到的只有一张卡片，你现在的心情会是？因为我想讨论，反正会是每一个年纪的期待值会不一样。
是，
对，如果还是年轻的，像 Emily 才20几岁嘛，对，你看又是初恋，对，
对，
对
他如
啊，
果长得又高又帅，然后又会打排球，然后的确不会希望只是一张生日卡片啦。就是他把自己变成一个礼物送给我，可能还好一点。对，所以可能每个年纪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跟这一段关系的时间也有关联。就是当热恋期的时候，当然不会只甘心于一张卡
对，
片，但是到感情逐渐稳定之后，然后两个人共同生活时间久了，可能这些感性的话反而会变成比较珍贵的东西。
你真的没有谈过恋爱吗？
真的
这
没
个
有，
结论还蛮精辟
谢谢。不是因为其实
的。
很多的感情到最后都会，我觉得殊途同归啦。对，像友情其实也是，我跟我有一个朋友很好，他可能我们认识的前几年很新鲜的时候，每一年都会帮他准备惊喜，对，然后可能有时候，而且会越大越好，就是那时候可能还会砸蛋糕啊，或者是那种很欢乐、很热闹的庆生的方式，但到现在可能就是两个人约出去吃顿饭，或者是买个蛋糕送他之类的，就已经算是有在帮他过生日了。所以其实这种事情真的，连友情也是这样子，就是愿意坐下来写卡片，在这个年代反而是很难得的事情。 对，我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写卡。我真的，我讲真的，我上一次上一张写的卡片真的是给排球员的，
真的哦。
对，真的是在追星的时候写的。对啊。
然后你写了多少字啊？
满的。
满的，呜，
就真的是掏心掏肺
啊！最后没有附上那个自己的电话号码之类的，
是没有赖
ID，
他可能会觉得很恐怖。对，所以其实感情到后面都会变成平淡，但是如果这平淡当中还是愿意用心的话，它还是一样可以是很棒的爱情。
对啊，对啊，因为每一种东西都有它的滋味。
是
平淡也好啊，重口味也好啊，对啊，那生活这样才会多才多姿嘛。
所以佑哥觉得要怎么维持那种新鲜的热情的感觉？
新鲜的热情哦，哇，这很难哎，我没有去维持这件事情的。
所以现在没有了吗？
没有哎，你看我其实也不是这么喜欢这么狂热的人的。对，新鲜的热情，没有。
没有，
应该说过去到现在没有到，看怎么定义热情了。对，但至少在情感上，我一直都是用心的，只是每个阶段的
呈现方式会不一样。
对，付出的心力啦，对待的方式啦，都会不一样啊。对，像以前可能就是会花时间早上跟着他一起去出门上班之类的，花自己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转化成他睡着以后。我可能要洗奶瓶啦，或者是很多需要帮忙的地方，趁空帮他去做一些收尾啦。对，就是在生活点滴有些改变了。对，至少对于我来讲的前提在于说，怎么让对方更好了。
是，所以柴米油盐酱醋茶进入爱情之后，其实这些贴心的举动，就是也是都是很平淡的，但是都会变成很感人的一个。动作或者是行为。
对于我来讲，可能那些关键两个相处是这样子，你做的这些事情对方如果知道，即便他再小的话，你也会觉得说在感情的基础上也是有往上加分的效果。
是，
对，而不是理所当然，或者是根本就不晓得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两个人交往不管是时间长或短，一些细微的细节如果可以多点心思去看的话，我觉得生命会更美好啊。
对，所以应该下的结论应该是，爱情长跑的秘诀应该是要用心关注那个人给了你些什么，不是一直在渴望得到什么。
对，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
对，这样子会比较，也是会比较健康一些啦。
嗯，
不要一直期待别人做什么，或许去发现他的好。对，
对啊，这是从我个人的例子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类似
结论。
对对对，但真的每一个人真的不一样。
是，啊，因为佑哥的个性就是真的是型好男人，然后对大家都很温柔。然后很和蔼可亲，所以我其实也想不太到你发脾气的样子会是怎么样。
不然下次我试试看。
不要，不用，不用，不用。对，所以就可以尽量继续想象不到，没关系。
但是我现在有理解到，就是一般人哦，一般人年纪越大，脾气会越来越好才对，对嘛？就是年轻时候血气方刚啊，然后。火爆干嘛的，然后年纪越来越大，看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开始会有一些修炼了嘛。对啊，然后待人处事或者看事情的格局都不一样了，所以脾气越来越好。但我现在有一种越来越相反的那种阵头。对，
因为年轻的时候脾气太好了，
现在需要发泄一下。对，所以 Emily 你要小心啊。
好，所以马上要提下半年年度计划，好好写。
没有，我猜应该跟那个啦，最大的关键点还是跟小孩有关系啦。
是，
对，因为我们没有当过父母嘛，不知道跟怎么小孩，不知道怎么跟小孩相处。对。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听来啦，我觉得你们家对小朋友的，对待的方式真的是非常，非常，
令人羡慕嘛。
对，令人羡慕，真的是。 对小孩是满满的爱，
嗯，
然后基本上很少责怪，比较多是同理。
对啊，
对，其实这样子是很难得的。像我前阵子在追踪的一个家庭，他们就正在实施一个有理正向教育的活动，
嗯，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对伴侣讲话也要正向教育，
嗯，
然后对小朋友也要正向，
哦，
所以可能一天你要想三件你感谢小朋友的事，
嗯，
然后三件你感谢你伴侣的事情，
哦，
好，那现在又跟你讲得出来吗？
三件吗？
三件，
三百件都可以。
那你说说看。
第一件的话就是谢谢你出现在我的身边。
不行啦，要是那种日常生活的。
日常生活，
嗯，
哦，他蛮体谅的，因为他工作形态的关系，对，他跟我不一样，我们就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那他是接案的嘛。
哦、oh, okay.
对，所以他比较辛苦在说像接送小孩这件事情、
嗯、
他必须要付出相对于我比较多的心力。
哦、oh.
对，虽然早上我可以送，
嗯，
对，但小孩下课大概三点半四点就下课、
嗯、
就得有人去接，
是，
这时候我还在上班，我没有办法做这事啊，
是，
就必须有他，因为他不用打卡嘛。
嗯
所以他的工作时间会被切割得非常的
破碎。
对，所以常常我在睡的时候他在外面上班。
哦、oh.
我说外面是在餐厅，就是打开笔电、嗯、一盏小灯一根哒哒哒哒哒在那边打字。
是。
对，等我已经睡了不知道多久在那边打呼他进来睡觉。
嗯，
对啊，
蛮辛苦的。
对，而且他对小孩子的照顾也是。因为有很多亲子上的学习活动不是在教室内，而是教室外。对，他也想要兼顾这一块。
OK。
所以他花蛮多时间在这上面。
那如果你要讲三件对小孩子感谢的话，你有。
小孩子啊、哦，
嗯，
你说实际真实的生活中的，
谢谢他，
因为现在对他感觉比较，就谢谢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哦，
如果是生活中的，因为他们现在还比较不会付出啦，
或者哦，可能可以谢谢他很多小事啊，比如说谢谢他自己穿袜子这种的，让你可以不用帮他穿袜子。
哦，好，好，我努力找出三件好，
三件，
但是他在我生命中就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像他两个孩子嘛，
是，
对啊，他的笑声，好、哦、谢谢他愿意笑给我听，让我愉快美好的一天、
哦，
对，
很感人。
然后像我们小那个，最近跟他说，因为像小 baby 他如果大便了，我妈妈洗屁股嘛，
是，
对，然后他现在一岁多，然后走路就是歪歪的啊、哦
嗯，
歪来歪去很可爱。嗯，他现在听得懂要洗屁股这三个字，
嗯，
所以我说洗屁股咯，
嗯，
昨天我才发现的、哦、他从沙发跳下来，
嗯，
不知道他要干嘛嘛，他咚咚咚咚回头看你一下，
嗯，
好像小狗要等你再跟上去一样、
哦、
对，我就往前走一步，他就咚咚咚咚就走到厕所去了、欸
哦、
然后到里面他就把那个尿布给脱掉，就站在那边等你帮他洗屁股。
哇，
所以对于小小的就是妹妹啊，我也感谢他可以
听得懂这三个字，
听懂人话，
听懂。
哇，那的过程真的是蛮可爱的。
对，这个过程其实是蛮温馨的。
对啊，
而且应该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吧。
对啊，但其实你说我们在包容小孩，但其实小孩他不善表达，但某些程度上他们也在承受我们的情绪。
是，因为我最近其实有发现，就是小时候常常会不太懂为什么。嗯，家长可能会对，嗯，刚下课的我们可能有点不耐烦，但是现在慢慢就可以，立场有点对调了、
嗯，
就变成我们下班、
嗯，
然后回去面对爸爸妈妈，
嗯，
那可能就会发现，哦，为什么小时候他们可能会对我们。刚下课的我们有一点不耐烦，其实是因为他们工作了一整天、
嗯、
对，那我们现在工作了一整天回家之后其实也会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你的一点点是已经
一点点叛逆，
只有一点点，
只有一点点，
真的吗？
真的
没有对他做出什么吗？
没有
叛逆不到
应该没有，对，所以其实小朋友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在，怎么说，也是在疗愈爸爸妈妈吧，这种东西。
哎呀，我之前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生小孩的， 然后就觉得，我可能甚至立志就觉得生命是自己的嘛，生活也是嘛，所以没有想要因为小孩把自己后段人生搞得七拼八素、乱七八糟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想象啊，哎呀，
了
对，
解。
但你知道，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对人真的会有
改
变
变。
化，对啊，那像我太太她就是独生女嘛，对于她来讲，她跟我不一样，我有个哥哥嘛，所以我们成长的历程不一样。所以他就非常喜欢小孩子，对，他说他生命中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买房子，一个是有小孩子。
那现在实现几个？
现在两个都有了，对，但
哦，
我被他骗了。他说，因为那个时候，生小孩之后经济的能力还没有这么够嘛，对啊，他就说你买不起房子，至少生个孩子吧。我想好吧。
现在生了孩子之后就要买个房子
对，怎么会这样子呢？
不过这样也很好啊，就是一步一步在实现一个幸福的家，所以。其实，佑哥的爱情故事是很让人羡慕的，对，年轻人的标杆。
对，人家都觉得我是人生胜利组，然后就
对
是
啊，真的，
对，就是
能工作能力强，然后老婆跟
对。
你的感情又很好，又不吵架，
对，
然后又有两个可爱的小女孩。
是啊，他们都觉得我太太很漂亮。对，之前有同事讲说，你这辈子的福气都用在娶在她的身上。大家可以敲完她的照片，我再剖给大家看好了。
好，
对啊，其实她才是人生胜利组
哎呦，你这不要听到不得了，对，
啊，很妙。然后我们两个小孩长得跟我超级像。
但其实这就是一段正缘，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例子，
对我是来修炼的，他是来享福
哦，
的。
太感人了吧，这句话。
没有啦，他到后期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对，因为公主不能再当公主了嘛，对啊，变成妈妈了。
了解。OK，好，那今天的爱情诊疗室就到这里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泼泼江湖的部分。我们今天想要聊聊看，众所皆知的，现在耽美百合非常盛行。那大家会不会很好奇，男人一个算大叔吗？一个男人看 BL 的时候，一个直男性向为喜欢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来看 BL，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喜欢看 BL 的女性来说，其实看 BL 是觉得是一个享受，
对。
对。但是不知道喜欢女生的男生在看 BL 的时候会
对，
是什么样的想法？
是，
对，
好，
好，所以一开始佑哥是因为工作关系才入坑的嘛？
对啊，
那你刚看的时候会不适应吗？
会啊，我到现在还没有入坑啊，
到现在还没入坑。
对，确实是为了工作需要去理解这样子爱情写类型的内容啊，
是。
对啊，然后就看我对这个故事要。多少的投入？对，因为我常常跟大家讨论说，BL 为什么一定要有肉？你知道？好，
因
对，
为这样
你
才
看我
香
们校园校园爱情里面的作品，它也没有肉啊，
所
他们
以，
的爱情就是这么的保留这些想象的空间，你知道？
但就是因为看了，我以前也喜欢看校园爱情，高中到大学都看，但是看完校园爱情之后，进入了言情小说期，言情小说期之后。就是看了很多都会爱情之后，我就看不太回校园爱情了，我觉得有点幼稚。然后之后再看了一些有肉的言情小说，甚至是看了 BL 有肉的 BL，就真的完全没办法看回纯爱情的那种小说，会觉得好无聊哦。对啊。
对，你看哦，这就是那种 感官刺激的这种强度哦。
对，
早期的电影也好啦，
嗯，
故事小说也好，他们着重的在于一些心理的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啊，
是，
对啊，或者是那种暗恋的情愫啊，
是，
把它呈现得很好。但慢慢的，我们需要的味道越来越重哦。
是，暗恋好像有点。嗯，
对，
食髓之味，有点由奢入俭难的感觉。
对，所以所以 BL 的部分，我比较不容易去进入的，就是在肉戏的描写这一段，这个大家就体谅我一下吧。
哦、了解，
因为男人跟男人之间的情感的变化，我是觉得我可以去理性的去看，甚至投入他们一些情感在堆叠啦，甚至冲突的过程这样子，
嗯，
对。但在肉的部分，因为那画面实在
太
鲜明了，对吧？你写的好的话，就是会让你觉得说它就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动作戏这样子，对啊。所以在 BL 这一块，你看到肉戏就会觉得那，因为你看，就像你们看 BL 好了，
嗯，
对，从女性角度去看 BL， 两个男生就是有香嘛，香味，肉香，对不对？对啊。那相较之下，如果你看，那 GL。
嗯，
我不确定啊，对啦，
但是我老实说，我看 GL 跟 BL， 我也会比较喜欢 BL。
对，回归到专业去看，在评估这样的作品内容的时候，当然还是会以市场
需求、
对作品架构、故事题材等等，还是可以做出客观的判断。
是的，
至少我们的编辑都是蛮专业的。那刚才聊的部分，是因为我们节目相对调性比较轻松嘛，对啊，所以也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真实的那一面这样子。
对，
所以就把具体想法跟大家分享。对，那你说你接下来可能会问我说 ，BL 剧喜欢看什么？就像刚才 Emma 提到的吧。
对，
对啊，我就当然是喜欢 GL 是多一些嘛。
是
啊，因为确实在画面的想象上，你看哇，美美的，你知道？
对。
哎呀，对，是确实这样没错啊。就像我问 Emma 你喜欢看这个人兽还是 BL， 你知道吗？
当然是 BL。对啊，但这些就其实都是个人立场。
嗯，
对，那。嗯，我觉得性别会影响喜欢看的口味，这也是一定的或者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的在看各种类型的作品的时候，其实编辑都会抱持着很专业然后很中立的立场。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聊的这些都只仅限于节目效果啦。
嗯，
对。那不过我还是很想要问佑哥，现在你可以很自然的看 ABO 的文章吗？
ABO 我自然不起来，我到现在对他设定还是一个好像看得懂又好像看不懂的这种，对，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很想去了解干嘛这样子呢齁，我大家就觉得哎，你们为什么要把自己三观不正吗？为什么要赋予这么多的玩法呢？
对，就是很不 play。 所以老实说，我一开始看 ABO 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看的时候，因为第一次看的那个文章是没有事先没有排雷的，所以我一开始不知道它是 ABO，我就进去看了，就看了，我想说男生怀孕，那我就开始怀疑自己，自己到底是不是哪里记错了，会不会男生其实是可以怀孕的，然后还去翻生物课本，确定男生的确不能怀孕，所以的确是有一种三观怪掉的感觉。可是后来看习惯之后，就会觉得ABO 也蛮香的。
对啊，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 ABO 的时候啊，我就是去了解，就问了同事嘛，我才知道哦，大概 ABO 是什么样子。虽然现在对它定义还是没有非常清楚，但我直觉就觉得说，你们看 BL 还不够吗？还不够吗？那些肉还不够吗？
不够啊，
还要再多一层上去。
对，
哇，好了，但其实它设定我是觉得蛮，对于感官上的刺激是又多了一层的一个的设计嘛，大家喜欢就好了。
对，所以那佑哥现在看男的肉文会不会很害羞？
还好，
还好。
对，就有必要就会看。
那看的时候，看的时候会有特别的情绪吗？
你要我有什么情绪？
就是。嗯，可能
错，不会这样子，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之类的。你们真的懂男生吗？
会有这样子的情绪吗？
其实那边都会快转呢、欸，你知道吗？
都会哦，都会快
翻转比较快。像我最近之前也是跟同事在讨论那个我们之前出版的一本作品叫《南记》嘛，
是，
对啊、有跟他聊到说他的。我起初对于他的肉戏的部分的比例安排有点意见，就是怎么会是他比重是蛮大的，
是
对于我来讲啦，
是
对，但他说的却是他的每一场戏都是必要的，
是
对跟故事前进的
搭配，
对情感的流动，他并不是为了做而做，
是
对每一场戏都是必要存在的。
是，
我就大概可以理解说，哦，他们在对于作品审视的一个过程里面，看待这些每一场戏的一个观点啊。
嗯，
对，
没错。
所以肉不肉这件事情，我现在是比较客观一些了。
性别，我觉得对于看故事的时候，一定是有差的。
嗯。
对，但不过这个就是我们 POPO 的拜官野史啦、嗯、所以各位作者也不用考虑太多，在写的时候就尽量的发挥，尽量的想。
对啊，因为那个只是真的是个人观点，像现象就是啊，
是
对啊，
是，
那也无意要去特别的去说或者是伤害，或者是对，
因为我们其实对于这些作品都还是抱持着非常开放的心，那也很感谢每一位作者这么用心的产出各种各式各样的作品。
对啊，
对，
嗯，
所以大家都还是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写哦。
嗯，
好，接下来留言互动的部分，今天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们的编辑大声公底下。大家比较害羞一些，所以就比较没有留言。那
太可惜了，你们
太可惜了。
对啊，你们今天如果还有留言的话，可以告诉你很多很多的
秘辛。
对啊，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言哦，我一定会，小编一定会找到最好的人选来帮你们回答问题。那今天的留言互动，我们就来念一下我们的时光胶囊。那我们的时光胶囊的部分，它其实是现在在真文舞台上面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会选定很精彩的短文，然后在 Podcast 上面播送。征稿还是继续在进行的，所以如果听到这一集有兴趣的，你可以马上到我们的真文舞台参加征选哦。好，
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还不错的，对，就是。我有看到一些故事在上面，
是
对他们要讲的隐隐约约是他们心里真正想要说的话，
是
对啊，可能是一种寄托吧，可能是不敢说出来的一种情感吧，
是
对啊，各位可以借由这个机会，把它写出来，
是
对，然后我们试着透过节目，对，让你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是
因为里面真的有蛮多感动我的一些小故事在里面，真的很棒。
而且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把它设定成短篇的极短篇小说、
嗯、
所以在这个极短篇小说里面有一些很优秀的作品，它真的是有办法写到起承转合都很完整。
对，
好，泡泡时光胶囊第一篇要念的是幻西所写的柑橘味汽水。窗外蝉鸣悠长，骄阳穿透枝芽缝隙和窗户，洒满课桌，留下星星点点的光斑。明明外头天空蓝得过分，我的心情却不怎么明朗。我放下手里的红笔，颓唐地趴在桌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无限放大，在眼前飘动。吴玉璇，你干嘛？出生的是我的死党陈品瑜。我没什么情绪应付他，只将桌上对完答案的题本扔到他桌上。陈品瑜低头一看，只见满面的红字，顿时哑然。不是，你也错太多了吧？我知道，不用重复了。我将头埋入臂弯，无精打采的喃喃应道。陈品瑜无奈的叹口气，提起笔戳了我一下。别装鸵鸟，起来，我教你。我心底升起一股感动。果然朋友是不会放弃我的，才怪，才交到第三题，他的耐心就消耗殆尽。 你白痴吗 ？X 轴右移两单位，你直接加二。陈品瑜的音量不小，我被骂得垂下头。不然呢？那是上移椅哦，你真的没救了。陈品瑜哀嚎，此时说不清我和他谁比较崩溃一点。哎，叶子毅，你可以救一下他吗？我听见陈品瑜对坐在一旁的叶子毅道，顿时我食指绞紧衣角。陈品瑜这人是热心没错，就是不懂怎么读气氛，这项特质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多亏了他的迟钝，我才能保住暗恋的秘密，但此刻也因为这样，我即将出丑。
什么？
叶子毅探头问。一想到叶子毅每回段考近乎满分的数学成绩，不难想象我的错误在他眼里看起来多么可笑。陈品瑜，我会了，下一题。我起身拦截即将递给叶子毅的题本。陈品瑜质疑地看向我，真的？我忙不迭地点头。经过方才一阵惊吓，接下来几题我竟然都很快听懂，学习的确需要一点压力。最后只剩那题，我再次看了眼题目，果断放弃。准备将题本收入抽屉时，一只修长的手竖地进入眼帘。我诧异的抬头，只见叶子毅仿若无事的经过，留下一张对折的计算纸，纸上还残留着他指尖的温度。我摩挲着，我指腹摩挲过纸面，将计算纸摊开，上头写满了算式，是那题的答案。这大概是我生平第一次对着数学题脸红。要说我是怎么喜欢上他的，还得回到高一暑伏第一天。那年暑假是和现在一样一个灿烂的夏天，我从合作社买完早餐后，在走廊撞见了颇让人尴尬的事，一个男生在拒绝另一个女生的表白，女生似乎很受伤，眼眶都红了一圈，但愣是没哭。我躲在墙边想等他们离开后再出来，可事不从愿。女生将手里的橘色饮料塞回男生手里，转身离开后，那男的竟然回头往我的方向走来。给你，别往外说。一瓶挂着水珠的芬达递到我眼前，他这是把收到的礼物给我了，渣男。我没收那瓶芬达，直接走回教室，然后直到第一节课，我才赫然发现那男生竟然是我的同桌，他叫叶子毅。他桌上还放着那瓶芬达。好巧啊，我没回应。他凝视了我一回。干嘛对我敌意这么重？我没做错什么吧？他顺着我的视线看上桌上那瓶汽水。等等，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这是我自己买的饮料。我的表情慢上愕然。他继续解释道，我刚刚看他快哭了才给他，但他不收。那为什么给我？我怕你说出去，这样那女生也太可怜了。叶子一说完，将芬达放到我桌上。我不会说出去的。我知道，现在这个意思是想交个朋友，他笑着说。那天随着瓶身流下的水，在课桌上留下一圈水痕，那痕迹也悄悄在我心头刻下，这大概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好感。我开始会不自觉地关注他，视线时不时往他身上飘。哎，下一节数学要小考，我们打个赌，如果你做出第一题，我请你喝饮料，如果没有，那就你请我。方才已经走远的叶子已不回我桌边，我被他的声音唤回了神智，浑浑噩噩的答应。数学考卷一发下来，我就知道我赢定了。第一题碰巧是他写给我算式那题的同类型题目。下课后钟响，叶子毅将一瓶芬达放到我桌上。我忽然想起他是数学小老师，在帮老师拿考卷时有可能瞄见题目。你早就知道题目是什么了吧？我转开瓶盖，下句放轻了声音，读我不会写也太看不起我了。或许是因为靠得近的关系，他还是听见了我的碎碎念，笑着问，谁说我不想请你了？我 感觉耳烧红的发烫，拿起芬达猛灌一口，柑橘味的气泡在舌尖划过，刺得人心痒。心动的情绪像摇过的汽水，气泡上浮涌出，淹没了整个夏天。这个夏天弥漫着柑橘的香气。我们谢谢幻西的投稿，我觉得这一篇实在是非常的甜蜜，柑橘味的汽水也有很不一样的比喻的方式。下一集还会再念出其他时光胶囊的作品，大家有兴趣的话一定要上网投稿哦。今天的书po就到一个段落，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